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拿大官员表示，川普和总理卡里可望近期对话。卢旺达和刚果就区域经济合作达成共识。川普解雇劳工统计局长，指操纵就业数据。美国加强家庭移民审查，新政策即日生效。 CDC 发旅游警告，呼吁到中国旅客防范饥恐肯亚热疫情。大峡谷山火失控蔓延，是美国今年最大规模火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宣布所有未涵盖在美墨加贸易协定之内的加拿大输往美国商品关税提高到 35% 之后，加拿大官员星期日8月3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卡里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主管美国和加拿大贸易的联邦内阁部长纳布朗还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全国表示，他受到最近的讨论鼓舞，相信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仍然是选择。纳布朗说，我们受到和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对话鼓舞，但是我们必须谈得成符合两个经济体利益的协议，现在还未达成。他说预期卡尼和川普将会在跟着下来几日内会谈。纳布朗说，我们认为达成降低部分关税为投资提供更大确定性的协议是一个选择。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上星期五8月1号就区域经济整合框架 REIF 达成共识，这是双方关系的重要一步。该框架涵盖能源、基础设施、矿产供应链、国家公园管理、公共卫生和未来合作扩展这六大领域，目的是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平台。双方重申各自对本国的自然资源拥有完全的主权控制权，同时应承需要在境内发展矿产加工能力，令当地社区真正受益。刚果东部和卢旺达接壤的地区拥有钽金、黄金、钴、铜、锂和其他矿产资源，但是就因为武装冲突和非法开采问题持续动荡超过30年，几千人在冲突中丧生。今年6月，两国在川普政府主导下在华府签署和平协议，期望终结多年冲突，同时吸引几十亿美元的西方投资。根据协议，两国还同意在90日内启动区域经济整合框架的制定，双方预计在8月7号召开联合安全协调机制会议。川普总统上星期五8月1号下令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弗，指控他操纵联邦就业数据。劳工局在当日发表的就业报告说，7月新增就业只是得73,000，而之前两个月的数据亦都被下调到接近260,000，是疫情以来最差表现。同时表示，美国就业增长已经放缓到几乎停滞的水平。上星期五，川普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宣布这个消息。川普在帖子指出，我们需要准确的就业数据。他同时宣布，我已经指示我的团队立即解雇这位拜登以政治性来任命的官员，他将会被一位更能够胜任、更有资格的人取代。这么重要的数字必须是公平和准确的，不能够出于政治目的而操纵。 川普同国会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批评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收集工作，特别是大幅修订数据的问题，这个一直是批评的焦点。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8月1号更新政策手册，针对家庭移民 I-130 表格的申请实施更严格审查标准，即日生效。新规定目的是打击假结婚、无名亲属这些滥用行为，加强婚姻和家庭关系的真实性审查。移民局表示将会提升资料核查和面谈要求，同时针对背景有疑点或者重复申请的个案安排强制面谈，过去可能获得豁免的申请亦都可能需要面谈确认关系真实性，同时将会依法打击提供虚假文件、蓄意隐瞒身份或者关系的申请行为，必要时可能启动刑事调查。政策亦都规定，若果申请人不符合调整身份资格，例如是非法入境，个案将会转送到国家签证中心处理，申请人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通过领事处理方式办理移民签证。移民局强调，此举是为了保障制度诚信和国家安全，避免家庭移民制度被当作规避移民法的漏洞使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8月3号星期日发表广东省机恐肯亚热一个星期7月27号至8月2号的新增报告2892宗机恐肯亚热本地病例，当局采取运动式的防疫措施引发民众质疑，海外专家亦都表示关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上星期五8月1号对中国发出第二级旅游警告，警告游客中国正在发生大规模的蚊传染病毒机恐肯亚热疫情。第二级旅游警告属于加强防范级别，建议旅客采取额外的防蚊措施降低感染风险。CDC 警告说，机恐肯亚热疫情已经在非洲、美洲、亚洲、欧洲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群岛这些地方爆发，病毒有可能透过传染的旅客传播到未受影响地区。另外，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报告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机恐肯亚热已经波及至少16个国家，大约有24万人受感染，同时造成90人死亡。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北部边缘7月4号爆发龙布拉沃山火，目前已经蔓延超过 11.1 万英亩，成为今年美国本土规模最大的山火。截至8月1号只有 9% 的火场面积受到控制。根据国家跨机构消防中心说，这场山火这个星期一进一步升级为超大型山火，面积大约是华盛顿特区的3倍。当地消防单位发表的影片可见，橙红色浓烟直冲天际，形成庞大的火积云。消防队警告说，这类火积云可能会引发雷击、阵风甚至是旋风，进一步燃点新的火点，或者重燃已经扑灭山火的区域。今次的火灾是由一道雷击引发，起初当局尝试以控制燃烧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火势在一个星期之后就迅速失控，消防人员之后就展开全面灭火行动。虽然部分区域已经暂时获得控制，但是火势目前仍然向北和西南方向蔓延。国家跨机构消防中心指出，我们正处于盛夏和山火季节的核心期，预计美国西部多个地方会持续面临高火险威胁，至少延续到9月。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日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耶路撒冷，行程包括参观哭场。约翰逊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永远支持以色列。约翰逊此行亦都会晤了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国防部长卡茨。约翰逊访问以色列的前几日，川普总统罕见对以色列提出批评，表示加沙正发生真正的饥荒。上个礼拜，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加沙地带，他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卡比在7月31号会晤了以色列官员，讨论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表示，他已经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向扣押在加沙的人质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哈马斯就表示，他准备就人质问题和红十字会进行协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3号表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就加沙人质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日本气象厅礼拜一宣布，由于横跨群马、长野两个县的活火山草津白根山活动加剧，所以已经将这座火山喷发警戒级别提升至2级。俄罗斯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宁尼科夫火山则在当地礼拜一夜间喷发。这个是这座火山在大约600年来首次喷发，被认为和7月30号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生规模 8.8 级的强震有关。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克拉舍宁尼科夫火山爆发之际，千岛群岛礼拜日报告了发生规模 6.7 级的地震。另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美东时间礼拜六晚黑10:18，纽约市和新泽西北部地区发生规模 3.0 级的地震，震央是位于新泽西州博根县的霍斯布鲁克高地，震源深度大约 6.2 英里，包括纽约市多区和康州部分地区的居民都感到震动。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特派团团长艾索夫表示，一艘共搭载154名埃塞俄比亚移民的船只在礼拜日凌晨在也门南部阿比扬省外海翻覆。他表示，有54具遗体被冲上汉法尔地区沿岸，另有14具遗体被沉获之后已经送到阿比扬省首府晋吉巴一间医院的太平间。艾索夫说，当日早一点的时候，搜救人员仅是救起12名幸存者，并将他送往医院接受紧急治疗。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海水中，而且极度疲劳，一些幸存者目前仍然情况危殆，而74名的失踪人员生还希望十分之渺茫。也门海事部门警告说，目前海况持续不稳，事发海域天气依然恶劣，可能会妨碍搜救行动。国际移民组织形容，从非洲之角到也门的这条路线是全球最危险而且最繁忙的混合移民路线之一。根据 IOM 统计，仅去年就录得超过60,000名非洲移民抵达也门，凸显这条迁徙路线背后潜藏的人道危机。美国参议院在上个礼拜六进入夏季休会前夕，仅是通过3项人事任命案，分别确认保守派领袖布莱恩·伯奇出任驻梵蒂冈大使，前劳工部长提名人安德鲁·普茨德出任驻欧盟大使，以及前霍士新闻节目主持人珍妮·皮罗担任华盛顿特区首席联邦检察官。共和党原计划在周末处理多项提名案，但由于民主党拒绝一致同意程序，要求逐案记名表决，导致多数提名案受阻，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最终仅有上述3项人事案获得确认。参议院随后在上个礼拜六晚间休会，预计将在9月复会之后继续审议川普政府提出的超过150项待确认人事案。川普礼拜一在真相社交上发表文章，抨击参议院民主党故意拖延超过150项提名案，并且指责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要求以高达10亿至20亿美金作为交换批准的条件，形容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勒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礼拜一出发前往印度，展开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加强包括在国防与海事领域的合作。据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黄允仁表示，小马可士访问印度期间，预计将签署法律、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协议。在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争议持续之际，菲律宾积极加强与印度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向印度采购3套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飞弹。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近日说，布拉莫斯飞弹还未完全交付，还有2套会在未来几年内运抵。 菲律宾亦向印度采购防弹装备和海军武器。布卢纳亦宣布，菲律宾和印度海军3号在南海菲索海域展开首次的海上联合巡航，并且在4号结束。波音公司制造战斗机的工人计划在星期一午夜开始罢工，因为这间公司星期日未能够就未来的4年期工作合同和工会工人达成协议。设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简称 IAM 第837地区分会，星期日表示，波音公司3个设施内的大约3200名工人当日投票否决了波音公司提供的最新版本的4年期劳动协议。据波音公司说，这间公司上个礼拜向工会发送了一份新合同提案，其中包含一些细小的薪资调整，将惠及资深工会成员。这项提案还保留了当前的加班政策。而波音在上一份合同提案中曾经提议修改这些政策。工会领导层当时曾经建议接受新提案，称它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并表示这项提案将改善医疗、养老金和加班福利。但在经过一个礼拜的冷静期之后，工会成员最终否决了波音公司的新提案。
川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因为印度大量倒卖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他将大幅提高美国对印度产品收取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印度不单止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还将其中大部分石油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谋取暴利。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有多少人被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杀害，因此我将大幅提高印度向美国缴纳的关税。之后印度外交部强硬回应了川普的关税威胁。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说，因为乌克兰冲突爆发后，传统能源供应转向了欧洲，印度才开始由俄罗斯入口石油，同时还称拜登政府曾经积极鼓励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认为可增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印度表示，它入口俄罗斯石油是全球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并反过来指批评印度的欧美自身亦在和俄罗斯进行交易。印度外交部称，针对印度的行动既不合理亦不正当，并誓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目前在东北部前线的乌克兰军队正与来自中国、巴基斯坦等多国的外籍雇佣兵交战。泽连斯基在 X 上发文称，他当日视察了部署于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独立摩托化步兵营，同指挥官讨论了当地战况及后勤等问题。泽连斯基指出，我们这一战线的士兵汇报战场上出现来自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的雇佣兵，我们将作出回应。早在今年4月，泽连斯基就曾经透露，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俘虏2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并称俄军中可能有超过150名中国籍人员。中共当局否认有组织招募，称这些人是个别志愿者。英国卫报报道，一些招募广告通过抖音向中国公民提供高额签约金和月薪，以鼓励加入俄军。礼拜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开始在南韩举行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级会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本次会议上，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将向正在选边站队的亚洲国家进行游说，两国各自的 AI 计划将迎来首次考验。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预计将在这次会议上兜售出口美国 AI 的战略，目标是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晶片和软件最适合在医疗健康等领域部署 AI， 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进展。中共官员亦将出席活动，推广他们的 AI 产品。 他们称得益于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及对建立一个开放模式的全球社区的愿景，这些产品将得到改善。AI 专家、前台积电采购部经理薛中智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在 AI 发展上已经布局近20年，紧追美国。美国在 AI 硬件上对中国过度监管，可能将导致中共在软件上更加积极发展。而在 AI 这一场博弈中，美国最终要应对的是中共政权，而非北京的 AI 班子。英国智库英中透视礼拜日发布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共当局正由多方面对英国大学的中国相关研究进行干预和骚扰，以压制所谓的敏感话题。该报告基于对英国大学中国研究领域内50位学者的广泛调查，描述了学术界内部对中共间谍活动、恐吓、骚扰和自我审查的广泛担忧。报告中列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证词，譬如中共当局策略性拒绝向从事敏感研究的学者发放签证，有学者因为他们在英国的工作而使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中共当局的威胁恐吓，英国学者受到各种形式的严重骚扰，甚至有一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对另一名学者说，我们正在监视你。还有学者声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中共施压监视和镇压的工具。另外，中共官员亦都以财政等理由对英国大学的管理者进行威胁，大学管理者转移向学者施压，甚至对被认为威胁到与中共关系的学者进行降职。礼拜日，德州的民主党州议员为阻止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划法案，在表决前宣布集体离开德州，让议会无法达到议事人数的法定门槛，以瘫痪议事流程。川普总统之前这项重划选区计划，按照德州共和党拟定的这项法案，共和党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多获得5个美国众议院席位，这个将有利于巩固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该法案引发了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抗，其中很多人礼拜日去了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德州众议院共有150名成员，按照规定至少要有100人到场才能够展开立法工作，而目前约有50名民主党人已离开。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礼拜日警告，那些为逃避投票而离开该州的民主党议员，如果不能够在最后期限前返回，他将由礼拜一开始着手解除他们的职务。日前，川普政府发布了一项试点计划，规定部分游客和商务旅客需要通过缴纳保证金才能够获得入境美国的短期旅游签证。根据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在联邦公布中发表的这项试点计划，申请商务或旅游临时访客签证 B1、B2 的外国人，如果他们的国籍属于国务院认定的签证过期率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并且筛选和审查信息被认为不充分或属于投资人入籍计划，都适用于新规定。这些申请人需要在缴纳保证金后才能够获得签证，保证金最高可达$15,000，具体金额由领事官员决定。这项规则延续了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最后几个月提出的一项倡议，目的在于确保游客准时离境，同时这个也是一项外交工具，促使相关国家改善身份验证和减少过期滞留。试点计划将在8月20日生效，到明年8月5日结束。国务院将在未来15日内公布有哪些国家或地区适用该试点计划。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乌总统揭中国雇佣兵为俄作战，川普怒斥印度买俄油，与美日同调，林鹏外长直言中共成东北亚麻烦制造者，英国小伙子上海餐馆劝阻吸烟遭殴打，台湾中南部持续豪雨导致四人丧生77人伤，纽约警方大量出动，布鲁克林街头爆发混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泽连斯基四号表示，乌军在东北部前线与来自中国等国的外籍雇佣兵交战，乌方将予以回应。川普表示，因印度大量购买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他将大幅提高美国对印度产品征收的关税。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他视察部署在哈尔科夫地区沃夫昌斯克方向的第57旅第17独立摩托化步兵营，获悉战场上出现来自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的雇佣兵，乌方将采取应对措施。之前泽连斯基曾透露，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俘虏了两名中国籍士兵，称俄军中可能有超过150名中国籍人员，中共否认有组织招募，称其为个别志愿者。但据卫报透露，俄方通过抖音等平台以高薪招募中国公民。6月27号，乌军俘虏了一名24岁中国籍士兵王某，他在俄军服役后表示后悔。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批评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在公开市场转售牟利，称其不在乎乌克兰人民被俄罗斯战争机械杀害，并威胁将大幅提高印度对美出口关税。川普政府已在7月30号对印度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并警告如果印度不停止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军事交易，将面临更多贸易报复。彭博社报道，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同时近年与美国关系升温，但仍存在贸易摩擦。川普曾表示，印度对美贸易关税高企，拥有繁重的非货币性贸易壁垒，而且是俄罗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主要买家，阻碍国际社会对俄制裁。据 Politico 报道，莫迪并未指示印度炼油厂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而是将决定权交给了这些企业。他表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则重申，虽然印度是美国朋友，但其贸易政策和对俄立场令美方不满，未来可能采取更严厉措施。4号，印度外交部罕见回应川普的关税警告，称因为乌克兰冲突导致传统能源供应转向欧洲，印度才开始入口俄罗斯石油，此举是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而且拜登政府曾鼓励此举以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批评欧美国家对印度的指责不合理亦不正当，誓言维护国家利益。莫迪呼吁国民支持印度制造，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3号，川普的高阶幕僚米勒在霍士新闻猛烈抨击印度，称其透过购买俄罗斯石油资助俄乌战争，印度购买俄油的规模几乎与中国相当，令人震惊。新数据显示，中国每日入口俄罗斯240万桶，占比36%，印度每日入口190万桶，占比28%，合起来两国就吞下了俄罗斯出口量的一大半。有人表示，中共肯定已经是茅坑入边的石头，8月7号前就看印度还能够坚持几耐。面对川普对乌克兰停火发出最后通牒，克里姆林宫开始讨论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4号，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确认，普京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强调需要先完成专家级别的准备工作，目前还未完成。另外，克里姆林宫不排除普京这个礼拜在莫斯科与川普特使魏科夫会面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核战争没赢家， 试图淡化冲突，并表示外交政策由普京制定，疏远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言论。而梅德韦杰夫仍向川普及其西方盟友发出新的导弹威胁，这个是我们所有对手都必须面对的新现实，预计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同时，俄外交部宣布，俄罗斯正式取消对陆基中短程导弹的限制，意味着俄罗斯现在可以自由地在其领土的任何地方部署这类导弹，包括靠近北约边境的欧洲部分。同日，乌克兰安全局表示，夜间对俄占克里米亚发动无人机攻击，击中5架俄军战机，摧毁1架苏-30战机，另外4架受损，目标是俄军航空仓库。另外，乌克兰参谋总部证实3号对俄南部索契机场油库实施无人机攻击。另外，俄军事技术分析指出，日本部署12式岸南飞弹与美制提风飞弹系统，对俄东部领土构成威胁。俄罗斯军事分析家提出多阶段饱和攻击计划，以瘫痪日本防御。第一阶段针对函馆、入间、其后的爱国者三型飞弹，连及当别、京甲、高美山雷达站，估计每个爱国者阵地需25至45枚巡弋飞弹或10至12枚匕首极超音速飞弹摧毁。第二、三阶段锁定武壳、大邱海军基地及30重工在长崎、神户等造船厂，削弱日本与驻日美军海上作战能力，计划需要200至250枚 KH-101 飞弹，借鉴乌克兰战争经验，强调压垮飞弹防御系统的技术。这个分析的攻击性、武器与技术细节，加剧东亚紧张局势，引起安全分析人士关注。近期，南韩外长赵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谈到了南韩对中国的最新看法。他说，中国在东北亚的作为已经被邻国造成了一些困扰，南韩亦受到了影响。根据8月3号刊出的专访，赵显提到，中国近年在南海、黄海的动作令邻国不安，南韩亦看到了这些问题。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同时亦成为了地区各方的竞争对手。面对这种情况，南韩一方面要警惕中方所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亦希望能够维持对中良好关系。赵显强调，南韩的外交方针是两条路并行，一边与美国、日本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防止区域稳定受到威胁，另一边则是努力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他还说，与中国接触具有必要性，因为仅仅试图封锁中方不会好像期望的那么有效，相关消息遭到韩联社等媒体转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篇访问刊出无奈的7月28号，赵显刚刚同中共外长王毅通了电话，当时韩方表态希望两国能够加强高层互动，推进自贸谈判，深化经贸合作。而前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随后在北京韩中高层论坛上声称，南韩政府应该设法管制国内的反中势力。驻韩大使传出谴责领馆附近反中示威增多的情况。之前邢海明的典型言论还包括韩美同盟不能够损害中国的利益，中韩关系并非韩美关系的附属品，为南韩政界所熟知。而在美韩签署关税协议之际，南韩外长选择出面强调中共的地缘威胁，有观点认为，这番谈话表现出南韩目前在中美之间选择求稳的立场。同时，在面对中共的地缘挑衅的问题上，南韩宣布与美日等国采取同样态度。南韩经济日报报道认为，南韩难以应对来自北京的经济竞争，现在美国关税就好像一盆滚水，对南韩造成新的挑战，如果维持现有商业模式，就只能面临竞争力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中共威胁的言论基调亦再次复苏。麦肯锡公司南韩办事处主任宋承宪近日谴责说，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途径已经将南韩经济逼到绝境，由于政府最低限度的监管，南韩产业的核心业务已经20年没有改变，如果再不做出重大改革， 南韩经济可能会因此崩溃。近日，一名英国籍视像博主在上海餐厅内，因为劝了一名男子食烟而遭到对方殴打，打人男子声称这里是中国。博主随后制作影片上网，要求惩罚打人者。网传影片显示，一家餐厅内几个男子在度食烟，餐厅内烟雾缭绕，一个白人后生仔用汉语夹杂住英文话：唔好食烟，呢度写住禁止吸烟，呢度系餐厅，出去食。白人青年仲用手指住墙上写住请勿吸烟大字嘅红色贴纸，话咁系违法噶，我要去报警啦。冇谂到对方唔听劝，仲同白人青年对骂起嚟，用英文话关咗你嘅手机，要佢滚。其中一人直接出手去抢白人拍摄嘅手机，边抢边话呢度系中国。白人青年喺一段影片中话：我个膊头、颈部仲有我个脚都被打伤，我只想翻屋企，我好难过，我唔要钱，我自己俾咗所有嘅医疗费，我只有一个要求，惩罚嗰啲伤害他人嘅人，公正嘅惩罚。8月2号，上海民航公安分局发布通报。2025年7月29号23点，桂乐路某餐厅内顾客之间发生纠纷，经初步调查，白人马利克在该餐厅就餐时，发现顾客铁某某食烟，上前阻止，铁某同马利克发生口角，后来马利克用手机对铁某同铁的朋友张某进行持续拍摄，张某用手推开拍摄时划伤了他的皮肤。这件事在微博上引发热议，中国网民多数支持马利克的劝阻行为，亦有人质疑警方通报的表述。亦就老外敢劝阻食烟，用手推开时划伤了皮肤，你看看你说什么，还是要靠洋人啊。台湾中南部受7月28号暴雨侵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8月4日上午召开第21次工作汇报，统计全台4人丧生、3人失联、77人受伤，累计撤离人数达5925人。目前共有6个院市维持2级应变，2院市为3级应变，全台共设有40处收容所，安置636名灾民，主要集中在高雄市与屏东县。土石流红色警戒高达148条，大规模崩溃警戒14处，省道公路预警处封闭路段有10处，部分路段预计要4日抢通。积水浸水通报案件共计673件，而家已全部退水，停电户达50671户，目前仲有303户等待修复。台湾疾管处表示，目前未出现特殊疫情，已经备妥150000樽消毒剂，供灾后防疫使用。提醒民众在清理家园时，务必注意饮食卫生，清除病媒蚊的滋生来源，预防钩端螺旋体病、类鼻锥等传染病。副指挥官杜文珍要求医疗、卫生与环保组全力支援后续的医疗照护与疫情防治工作，指示环保局在积水退去后立即清理、消毒，确保民众健康安全。4号，社媒 X 平台网友传出消息，指出2号傍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警察与暴徒混战，将多人逮捕。消息并未获得主流媒体报道。根据上传影片者俾出的消息，事件发生在东纽约的威廉斯大道与里弗代尔大道交汇处，75分局大量警员试图制止一群行为失序的人，并且将这群人逮捕。纽约警察局发言人声明表示，警方当日傍晚约6:48接获报警，指出当地街头有一群人行为混乱，这群人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共有17人被捕，14人被逮捕之后被开始传票并释放，另有3人在被捕之后遭到正式起诉。纽约警察局发布的官方声明细节有限，并未透露被捕人士的身份背景，而在影片中，纽约警察出动的警察数量亦相当可观，规模空前。之前在7月28号，27岁的嫌疑人在曼哈顿大楼内开火， 造成包括一名纽约警局官员在内的四人丧生。这一重大案例引发了纽约警局的紧急响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中共军委明确公台时间，专家美军有秘密武器。中共女间谍遭澳洲逮捕，关税战冲击雪燕，广州快时尚产业挣扎度日。花莲中国籍配偶冇放弃中国籍遭解职。法轮功参加纽约布鲁克林游行，观众驻足收睇。中共国防部举办建军招待会，至少七名上将缺席。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导制作的五集公台洗脑片，第一次明确表示2027年公台，就在影片推出的同时，中俄开始在海参崴附近举行一连三日的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中共军委推出的影片叫《共建此次强军向一流》，画面上一个时钟显示 2027, 背景是大海、航空母舰和战车，很明显释放对台的威胁信号，煽动中国民众的战争情绪。专家提出，印太和欧洲局势联动，中共希望在俄乌战争结束前侵台，两个地区同时开打，可以分散美国的精力，所以中俄海参崴军事演习格外引起关注。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川普总统被俄罗斯停火期限正在倒数，暂时看不到普京有和谈的打算。中俄现在在海参崴联合军事演习，当然就是对美国发出强烈的威胁。美国如是要分化中俄之间关系，中俄之间的动作、合作结盟的关系就会加大。所以现在看来，美国只剩下用经济方法，如果这些方法没办法瓦解中俄之间关系，美国最后只剩下同北约，甚至同整个印太地区伙伴做好同时应付中俄结合的趋势。这个就是北约之前提出来的积极准备中俄同时开战的准备。川普已调动两艘核潜艇震慑俄罗斯。美国国安和军事分析师黎贝卡·格兰特博士在霍士新闻节目中分析说，川普这个是极不寻常的表态。我认为川普可能看到某些军事情报，显示现在需要采取这种行动。不要忘记，普京一直都发出核威胁，而且目前中俄还在日本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川普调派核潜艇切实回击了普京的核威胁。格兰特博士断言，川普调动的是两艘搭载核武器的俄核俄亥级潜艇。格兰特说，这些潜艇一直都在巡逻，但为了达到最大阻吓效果，现在潜艇会根据其导弹射程进入发射区，这个将向普京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表明美国的核阻吓仍然非常强大。美国已经有三十几年没有听到总统讲这样的话，我非常高兴川普作出这样的表态。对于中共军委2027年攻台威胁，评论员金涛柏暗在《看中国》撰文分析说，习近平现在权力已被加空，今年到现在没有晋升一个上将，军队多个上将落马后留下的职位到现在空缺，军委内部瘫痪，党军结构坍塌，习近平高调造势就是被军中实际空转落面。如果打仗总是粮草先行，但现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刘发庆肩负攻台动员的重任，就在中将位置上逗留了六年，到现在没有晋升。这样看来，所谓攻台不过是空城计，转移内部矛盾用的。金涛柏暗说，从目前的局势判断，攻台日就是习的死期。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最近在 下班看你聊节目亦讲到中共武力威胁台湾的问题。明居正表示，川普曾当面警告习近平，如果中共攻台，美国会轰炸北京。自从川普下令轰炸伊朗之后，大家就不敢将他的话当玩笑。而且美军的俄亥俄级核潜艇配备20枚导弹，每个导弹有10个弹头，其中10%为假弹头，剩余180个真弹头可以分别攻击不同目标。一个导弹等于18个导弹，共军无法抗衡。川普不一定真的会轰北京，但只要做部分行动，中共就可能无法承受。澳洲警方表示，一名中国女子4号被起诉，罪行是帮中共特务组织收集一个澳洲佛教协会的资讯，她已被禁锢。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美联社报道，澳洲联邦警察局助理局长纳特指出，这名居民住在首都堪培拉的女子是澳洲永久居民，她是2018年外国干涉法通过以来第3位被起诉的人，亦是第1位被控干涉普通民众的疑犯。她被控帮助中共公安部秘密收集当地一个佛教机构的资讯，这个机构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纳特说，外国干涉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它破坏了民主和社会凝聚力，这种犯罪是由外国主导者或其代理人所为，涉及秘密和欺骗行为，对社会构成严重伤害。澳洲安全情报组织首长贝吉斯表示，这种外国干涉是对澳洲价值观、自由和主权的攻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中共这个政权其实就是一个邪恶又无赖的制度，他成日都怕海外的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将来如果回中国会搞一些宗教组织出来。为什么这么怕？因为在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但问题是中国人本身又是有信仰的需求，共产党整个思想是无神论，成日叫人家去信那一套什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现在是中国，无产阶级这套东西早就不得了，你说哪个会相信习近平和他这一班高干二代是无产阶级呢？这些高干子弟是贪污最多钱一个特权阶级，他已经不再是所谓无产阶级，中国现在这些统治者他都是特权阶级。广州番禺的泽巷仔里边，成行城市都是制衣厂，密密麻麻，其中很多为中国快时尚牌子输英供货，但美国关税的不明朗正比快时尚产业的订单和利润引起压力，输英直接向制造商下小批量的订单，这就加大了网上畅销款式的产量。根据分析公司彭博社 Second Major 的数据显示，输英占据了美国快时尚行业约50%的份额。随着8月12日中美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广州工人更加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继续向美国销售服装。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讲，电子商务他过去靠的是中国这一种短平快，就是这种小工厂的这种即时订单放落去后，然后销给其他国家，主要是海外。现在因为美中贸易战的不明朗因素，包括之前那种高关税，虽然现在放缓90日，但其实亦是不明朗。这些靠外国订单生产的厂家其实是很难度日的，因为订单在减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种生产模式其实很难去销往其他地方，尤其国内来讲亦不大可能，国内来讲更加竞争。4月9日，川普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5月2日起永久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价值低于800美元小包裹关税豁免，即终止小额豁免，对 Shein 和 Temu 等快时尚打击很大。以前你寄货去美国，如果是800美金以下的细单，多数都不用打税，属于免税范围，但现在不行， 美国已经收紧条例，全部照征，唔理系边个国家寄过去，点会咁呢？因为美国怕你走正面，明明是中国货，借第三国转一个圈入咗美国，咁就变相逃税，直接对全球小包裹开刀，基本上封住你条后路。你话以前靠邮寄走数避税呢啲，而家都唔得啦，呢条路已经被封晒。讲到底，呢啲都系中共自己攞嚟噶。你成日挑衅全世界，玩不公平竞争，人哋都知道网购、电子商务平台走数，搞到正常做生意嘅厂商根本都玩唔起。喺广州郊区番禺，杨瑞平经营住一家小型制衣厂，专营上衣，拥有约20名员工。到而家已经20年，佢嘅订单大约有30%出口，主要销往舒烟同亚马逊。佢对卫报讲：喺最近中美贸易中，如果关税上升，我哋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嚟应付，利润空间好少。杨瑞平解释讲：由于工资冇进一步降低嘅空间，佢卖出嘅每件上衣都喺度蚀钱。为咗俾工厂继续运转，佢一直都接订单。但随住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佢意识到自己可能差唔到几耐，中国商家好难从美国转向其他市场。中共就系希望拉欧美、拉其他一啲国家，想联合抗美，但实际上欧盟而家同美国亦签署咗贸易协定，日韩亦签咗，所以佢想拉帮结伙嚟反美呢种想法基本都唔得，佢越嚟越被孤立。台湾花莲乡里乡学田里长邓敏华因冇放弃中国国籍，8月1日遭解职。内政部发现，包括台北里长黄敏瑜、桃园里长彭小林，仲有新北嘅滕月兰、林秀晶，共4位里长亦都有中国籍。邓敏华讲自己成为全国第一位因为中国籍问题遭解职嘅里长。这个亦是继去年南投前议员史雪燕之后，再因为没有放弃中国国籍被取消职位的中国籍配偶。里长黄敏瑜亦出面申冤，强调自己已经注销中国户籍，但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迟迟不肯放弃国籍证明书，令他相当无奈。根据国籍法，担任公职就负有国家忠诚义务，民选公职在就职1年内必须提出放弃外国籍的佐证资料。立委林俊宪表示，虽然里长申冤，不过关系到国家安全，一切只能够依法执行。他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市民，那可能就未必要他这么严。但问题他在台湾现在做着政府公职，就算是做里长，就算公职人员，自然我们必须要求一个比较严的规定，必须要求他放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如果觉得说今天他没办法去申请放弃国籍的过程，至少可以将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身份证或者护照交给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我们政府将它剪了作废，现在他们连这个都不愿意做，话亦找不到，但是我们怎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放弃国籍。8月2日举行的第28届纽约布鲁克林团结步行和社群节活动中，法轮功团体首次受邀参加，上午11点队伍从布鲁克林帝国大道和弗拉布殊大道交界处出发，沿住弗拉布殊大道前进，最终抵达教堂大道和尤蒂卡大道交叉口的社群节会场。整个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名参与者，包括市议员、州议员、纽约市公益维护人、纽约警察局代表、宗教领袖等。这个是法轮功团体首次参与这一场社区性活动，他们派出横额队、功法表演队、腰鼓队和莲花舞蹈队，穿着明亮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沿街展示静默优雅的功法，节奏鲜明的腰鼓队和五彩莲花舞引发沿路观众热烈反应， 不少民众相继举起手机录影拍照，路人写出滴滴赞叹道：呢支队伍好好睇，颜色鲜艳，所有动作都同步。我中意中国文化，呢个系一种非常古老嘅文化。我祝愿中国人民永远和平。而经营中餐多年嘅华人老板郑女士表示：呢次中国人游行比以往黑人游行更有文化特色，服装、音乐同埋整个设计都更加丰富。呢个游行好好睇。社区居民Tina Crosh 攞住座步车，坚持走完全程。佢话：我喺呢度住咗44年，呢个系我第一次见到佢哋嘅游行。音乐霎时间吸引咗我。我虽然唔会讲中文，但仲系决定跟住佢哋走。原嚟打算净系走两条街，结果竟然一路走完全程，我自己都唔敢相信。佢仲话。我睇到法轮功学员展示嘅横额上边写住真善忍，我认同呢个原则。活动现场亦吸引咗多位政界同宗教界人士参与。共和党市长候选人斯利亚表示，法轮功游行越嚟越壮大，佢哋总系带嚟色彩同埋节奏，佢哋象征对信仰自由嘅坚持。我完全明白佢哋面临嘅挑战。红艳牧师亦登上舞台发表演讲，他强调纽约应是文明和民主的灯塔，不应该变为极权的堡垒。纽约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绝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据点。等我们团结起来，为我们的社区和未来而奋斗。法轮功团体活动协调人汤先生则表示，当日大约有3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我哋希望将法轮大法传俾世界，同时亦希望能够俾世界带嚟光明同埋希望。中共政治局持续动荡，近日中共国防部喺北京召开所谓建军招待会，至少7名上将缺席会议，引发外界关注。7月31日。中共国防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庆祝所谓建军98周年。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和张星文出席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8月4日，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报道称，同去年招待会相比，今年主桌少了7名现役上将，其中包括武警部队司令员黄春玲、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张红兵、海军政委袁华志等。军委政治工作部、中部战区都没有代表参加。2024年主桌共有21人，包括19名现役上将、2名同军方有关的政部级官员。今年主桌仍维持21人，但只有12名上将，净系安排咗7名所谓军队模范人物坐到主桌。已落马嘅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今年唔喺主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上将亦缺席。中共党魁习近平自上台以嚟，晋升咗79名上将。目前至少有10人或落马或被罢免职务，另外至少12人陷入调查传闻或失踪，整体出事率已超过20%。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